门中的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2月6日早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弗莱格斯塔夫所传讲的信息《门中的门》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206，历时1小时50分钟。那今早在这儿，我刚才想第一次来弗莱格斯塔夫的时候，我想大概是38年前，那可能是40年前。那我谈起了上山的事儿。那虽然没有下雪，可我的小自行车还是很难爬上山。那它本来一小时能走30英里，但那是这边15英里，那边也15英里。这就是我们这里的那种路，相当。台上一位弟兄说：“请你给我们念念那首写福特车的事吧。”卡尔弟兄说：“给我们念吧。”那卡尔弟兄，那他跟我谈到关于我过去，我给我的福特车写了一首小诗。那卡尔弟兄，这不是念诗的好地方。那我们非常感谢神。那今早我遇见几位弟兄，听他们讲了很多美好的见证。那刚才，那在这儿说话的一位传道人是位可爱的西班牙弟兄。那他让自己的小儿子来献唱，那对一个6岁的男孩来说，真是唱得太好了。瞧这样小男孩那样的嗓子，是我听过的最美的嗓子。那弟兄，我忘了，但这位弟兄他要在你们城里举办一个聚会，我想是在神召会举办，神召会，那是神召会，那在神召会举办，那我肯定他们会感激你的出席的。那弟兄，聚会要持续多久？整个星期天，整个星期天晚上。哦，今晚他们有灵感献唱会，那城市邀请你们都去参加这个聚会。那今晚7点半，那弟兄，那个教堂在哪？你可以告诉我们在哪？西克莱街113号，就在弗莱格斯塔夫城里。那我肯定你们会，那就小男孩跟你一起唱吗？不。是的，怕不要唱。那你要唱是吗？那好，那我想来一次献唱，不错。那瞧，你们极少看见这种的献唱，但通常家里若有人有这种的天赋，我想其他人也会有。所以他们伯南弟兄，这些都是从禁食祷告中开始的，从禁食祷告中。那这真是非常的好。那你知道，如果整个的美国，我们所有美国家庭都像这样，那么警察队伍就得解散了，千禧年就会降临，对吧？那时我们都在头等舱里，没错，死亡、疾病、痛苦和失望统统都要消失，我们就与基督在一起了。我们都很高兴，那我也听到了这些美好的见证。那很荣幸第一次见到二弟兄。那昨晚我跟他妻子谈话，他从几场聚会中那被叫出来，那也多次得了医治。他说昨晚聚会时他也在台上，所以这给了我们一点幽默感。那虽然我在什么地方跟威尔弟兄握个手，但我不记得他了。那昨晚我坐在窗边等他上来，那有个大个子弟兄上来，留着乌黑的胡须，我说他来了。那然后我儿子比利说：“哦不，这不是威尔弟兄，他比这弟兄年轻多了。”那昨晚我后来在这儿见到了威尔姐妹，很荣幸能到他们城里那可爱的家做客。那这是个好地方，我总是把旗杆叫做旗杆。那这城就在山顶上。那我告诉你，要是这里有从德州来的，那看你还能说大话。那昨天我离开图森，那在那里的什么地方，大约华氏72到75度。那今早到了这里，却得穿大衣了。像德州那里有的，我们亚利桑那车也有，不是吗？没错，我们这里也有。那这段团契的时间，那波斯布老博士，那我的一位朋友，那你们很多人可能认识波斯布弟兄，他是一位最真实的老圣人。那有一次他对我说：“伯南弟兄，你知道团契是什么吗？”我说：“我想我知道，波斯布弟兄。”他说：“团契就是两个人在一条船上，所以他们要彼此的分享，所以这就是团契的意思。那我们又得到又舍去彼此的分享。那与卡尔·威廉斯弟兄、奥特罗弟兄还有其他的弟兄一起的分享。那我们最早在亚利桑那主持我聚会的一个人就是吉米·奥特罗弟兄。那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贴心的弟兄。那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能在这里遇到你们大家，遇到所有的传道人和弟兄。 那虽然我没有时间照我所想的跟大家握手，但我们都能聚在一起团契。那这让我想起了凤凰城大会。那自从那些分会开始建立以后，那我很荣幸能协助分会的建立，并在各分会上讲道。这是我所属的唯一的组织。其实它不是一个组织，只是在会众中做工的一个有机体。那今早要是这里有谁不属于这个全福音基督徒商人会团契的，那要是你相信并愿意听我的话，那这一群人是最好的一群人。那我对传道弟兄们说，我不是反对你们的教会，而是支持你们的教会。瞧，这是他们定位在教会里的方式。那我一看，刚好看到几分钟前唱那首歌的可爱的女士，那我听到很多人试着唱这首的歌。那但你知道这位女士的嗓子能把调子唱出来而没有牵翘，那我非常的喜欢女士，你的演唱非常非常的好。那据说她是这里一位传道人的妻子。那弟兄，你应该让她每晚给你唱个催眠曲，那一定会非常非常，她唱得非常的好，我很欣赏。那今早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那我喜欢钓鱼打猎，那这是我来亚利桑那州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来钓鱼打猎，我喜欢这个。那有一次我去新罕布什尔州钓鱼，那我想在这里我有很多爱钓鱼的伙伴，那男的女的都有，我们都喜欢，所以我们在高处搭了一个三角小帐篷，那里在山上，那你知道伙伴们有点吃力什么的，那走不到上面去。那上面有很多红村的、鹤村的、方伟村、山村，那在新罕布什尔州，那从山上流下来很多小溪流，水里尽都是这种鱼。那一切的鳟鱼可能有14到16英寸长，有很多。然后上到那里，那只是想那抓一些鱼呢，挺有乐趣的。那抓到了鱼再把它们放掉，如果杀了鱼我就拿来吃，那把它带回来。那里长着一些的垂柳，那每次我甩出鱼线，那我一个皇家牌的假银饵，那我把鱼线飞出去，那鱼线就被缠在一堆柳叶上。我想那现在我要带把斧头来上去把那垂柳砍掉，那免得鱼线被缠在树上。那我回头看，那水底下好像有个凯利柱的小坝，那些鱼都停在那里等着假银饵落在他们头上。那整个晚上，那我会常说他们进到我头发里了，那现在我没有多少头发让他们进去的了，所以我就看他们怎么盯着呢假银饵看。那所以那天早上我带着一把旧斧头上去把垂柳给砍了，那我砍了三四根树枝准备去做早饭然后再回来。那我不是很出色的厨师，所以那我跟我妻子说，那柴烧不起来，水煮不开，那你知道做饭是一件挺麻烦的事。那回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一头母熊还有两头小熊，那他们走进了我的小帐篷，说的大肆破坏。等熊进了你的帐篷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肆破坏了。那他们不是要破坏那些东西，我是说那他们不是要吃那些东西，他们是要破坏那些东西。那我一台小火炉，那牧人用的小火炉放在那儿，他们就踩在炉子上跳上跳下，你会听到那炉管咯咯响，那就全都给踩碎了。那我上来时放了一把生锈的两二的旧来福箱在那儿，但手里拿着那把斧头。那你知道我上来时老母熊那跑到边上去了，对小熊咕咕叫，那有一只跟过去了，那但另一只小家伙就坐着。你知道五月份的熊刚出来，那他的背拱起来像那样对着我，想他在干什么。那然后他盯着我看，那我要找一棵树看看我离树多近，因为熊会抓你，你知道那么小就会抓人，那你无法叫他们走开。那所以我注视了母熊一会儿，那你知道母熊继续咕咕叫发出响声，好像鸟的声音，那你知道那种叫声是什么意思。那母熊继续咕咕叫那只小熊，可小熊就是不过去。那我想到来福枪，我想那如果跑进去抓起来福枪，要是把母熊给打死了，不就留下两只孤儿在林子里了。那我可不想因那样犯罪。我说要是母熊冲过来，等二的枪还是有点小，那知道他不走开，你得连扣三四次才使得走开。所以我想如果他冲到这里来，我就爬到那个树里，我就在树上面折下一根树枝，那抽他们的鼻子，那熊的鼻子很细嫩，那他们就会尖叫然后跑起，你知道他们就不管你了。所以我想我要爬到那棵树里，但那只小家伙很好奇，那像这样坐着，那我想他在干什么，所以我就悄悄地过去观察着。那你知道我离他又远了一点，离树又近了一点，那因为母熊一直在那叫那只小熊，所以我就走远了一点。那你知道那只小家伙干什么？那我喜欢烙饼，那我想你们这里叫做煎饼，那在南方我们叫它烙饼。 那我烙饼做的不怎么样，但我吃烙饼却很内行。那你知道我是浸信会信徒，我不喜欢点水，后天我喜欢把它们浸在水里边，把糖蜜抹在它们上边，所以我为自己准备一罐糖蜜放在那里，是半加仑的小桶，大概有这么高，那给我吃烙饼用的。那小家伙你知道熊都是喜欢甜的，他打开那桶糖蜜坐在那里，用大概这么大的小手掌抓着吃，那糖蜜粘在手上了，他的小脚就伸到桶底下像这样舔着，这样，那他又舔舔舌头。那要是有照相机，今早我真想拿照片给你们看看，看看那个场面。那他把小脚放在地上像这样舔着，我大声喊说赶快走开。那像这样他根本不理我，还继续的舔着，他把桶舔了一遍。我对他那样喊叫，他转过来那样看着我，他都睁不开眼睛了，全身都沾满了糖蜜，那知道整个小眼睛小肚子上全都沾满了糖蜜。然后过了一会儿，小熊摇晃晃的走到边上，跑到他妈妈那里去了，他把小熊带到林子里开始来舔他了。他不敢坐在桶里，但他们会来舔他。我说这岂不预表一场美好老式的五旬节聚会嘛，那么充满了美好甜蜜的东西，就走出去，人就来舔那些东西。那这种聚会是一次真正的团契。那我们就这样过来，把手伸到桶里，每一个人伸到神祝福的膀臂里。那我确信在神召会那里，我现在还在那里的复兴中，你们将发现这样。我愿主祝福你们。那天我在凤凰城说了一点事儿。那我希望这听起来不是亵渎，那是有关一个传道人的笑话的。那每个早上他上讲台，那20年来固定不变，他都讲20分钟的道，然后就结束。所以那次人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天早上他讲了4个小时左右。那执事们那把他叫来说，那牧师我们确实爱你，我们认为你的信息很好。那他们说我们知道，那作为执事会我们都留意并给你计时，每个星期天早上正好是20分钟。他们说那今早是4个小时，我们就有点不明白。他说我告诉你们弟兄，他说每个早上我去讲道时，你们叫我到台上时，我就拿出一粒救生圈糖放在舌头底下，到20分钟后那粒救生圈糖没了，我也就结束了。就说我知道该停下来了。那今早为什么搞错呢？因为我拿了一粒纽扣出来。那 Carl Williams 还有 Joe Rose 是我真正贴心的弟兄和朋友。那天他们到城里去买了一粒那么大的纽扣送给我，但是今早我没有带来，所以我们感谢神能来这里。那这里有谁认识李威尔博士吗？那我想可能没有。他是浸信会的传道人，那神学博士，那他已经拿到了几个学位。那起先他当过高中的老师，是个非常优秀的学者。那我把七个教会时代的录音带拿给他，让他做些语法的修改，因为我这种肯塔基的话像什么闷了咋闷了错扯写在书里面，什么读起来感觉不好，所以他就给我做些语法的修改。后来等他都完成了就送回来几次，那进一步做些的说明。那经过这3-4年左右，那这本书即将发行了。他问我，他说我能写一本书吗？只是我的注释。我说瞧，没问题的弟兄。我想那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书不是拿去卖的，只是送出去。我说那这肯定没问题了。所以那他们大约有10个人赞助承办这事儿，要花去他们大约$1,500。那我想我知道总共印了10,000册。那所以我们拿了书，那是几天前从出版社拿来的，2-3天前或昨天拿到的。那比利带来了一些，那他们正在分发。那我还没读过，不知道他写的内容，那这只是凭信心。但是我肯定，如果你们想要一本或写信给我们，那书就会免费寄给你。那书名叫做《20世纪的先知》。那后来我注意到书前面有一张照片，那当然你们很多人都有那张照片，那都见过的，就是主的天使在德州休斯顿被拍下来的照片。他们把照片的一部分剪掉了。那后来我看到了后面，那这里有多少人曾经出席过其中的聚会？让我们来看看。那我猜想大部分都参加过。你们多次听我说过，那影子悬挂在某人头上。那你看，如果你做出一个声明而这不是真实的，神就不会与它有关系。那你知道神与谎言没有关系，他只支持真理的东西。所以当神告诉摩西，当神以火柱在旷野和燃烧的荆棘中遇见摩西时，当神领以色列人出来时，那些愿意跟随摩西的人 就上路了。那后来神降临在西乃山，那同样的火柱正是摩西所说的是真理。那神将这么做，他一直都这么做。所以这里的这个光，那当然我们把它与神联系起来，因为它有同样的特性等等，就处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那说到这一点，那我说这里的这个人，我看见你被死亡黑色的阴影笼罩着。那你们很多人都听我这么说过。那在最近一次聚会上，那有人很好奇，那我说这话的时候，他们想看看能不能拍一下这样的照片。那这位男士离那位女士很近，那他有照相机。我说坐在这里的这位女士是某某太太，那不管她叫什么。那我说她被死亡笼罩着，她得了癌症。那就在这时他拍下了这张照片，因为离他很近。那这就是那张照片，看了那个癌症的黑色死亡面罩就悬挂在那妇人头上。那接着圣灵再次证实了，那当他们把照片放在书里时，那把这张给删了。那所以等到书都印好了，他们才把这张夹在这儿。那所以你们在这里就看到那张的活页，我想是《医治之声》杂志印那本书的。这本书绝对是免费的，那赞助者都写在书后面，他们花这$1,500印书只是为了发给会众，让大家都能读到。那所以这书是免费的，这是一本很好的小册子。那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我从没有读过，那这是天父知道的。但瞧，那对我来说这绝对是真理，那这是我们在寻找，就是真理。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就是那真理，他是耶稣神的儿子，他是真理的道，因为他是道成了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这样他就成了真理，因为道就是真理，而他就是真理。让我们看到他在末日回来时，神伟大的运行在世界各国，那聚集一群人成为心腹，这就是真理。那几年前人们说没有说方言这回事，说那是胡说，但神应许了，他证明了这是真理。没错。那今早有人说，我相信是我们宝贵的姐妹，她在安排孩子们洗礼的事儿。她说你可能听到有人说方言，但你听到有人用方言来唱，瞧，那真是太美的事。那我记得我的第一个经历，那时我在印第安纳州福特维恩的雷德加帐目，那雷德加弟兄去世后，我在那里主持一场医治的聚会，那正在讲道，那波斯布弟兄和保罗雷德也在那儿，那你们一些跟我一样年纪的老一辈都还记得保罗雷德，那他是浸信会的信徒，所以我们是要好的朋友。那当时我讲到那里就打算为病人祷告，当时他们对这些事儿还感到陌生。有个女士带着一个残疾的小男孩过来，那他从台上走过时，有主的异象显现，把孩子所遭遇的问题都告诉了他。然后我叫那女士把小男孩抱给我。那从这位姐妹的见证中，你可以看到什么是喜乐，什么是神恩典的真实的显现，那什么是他所成就的，因为他是照着神的道而行的，那就是神应许给这时代的道。那神给挪亚的应许在我们今天不起作用了，神给摩西的应许也不起作用了。我们不能用摩西的信息，摩西不能用挪亚的信息，我们有这时代的信息，我们不能用路德的信息，我们不能用为自己的信息，这是另一个时代的。神把他的道分配给每个时代，当那个时代来到了，神就差遣某个人去印证的道，证实那是真的。在每个时代我们也看到，正如耶稣在地上时所说的，他说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然而正是你们的祖宗们把他们放进去。那我家人是天主教徒，那你们都知道是爱尔兰人。那他们谈论圣徒帕特里克，天主教说的是天主教徒，但他要是天主教徒，那我也是。他们谈论圣女贞德，他们当她是女巫，把这姑娘烧死在火星柱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这属灵的能看到异象。那当然几百年后他们挖出那些神父的尸体，做了忏悔，把尸体抛入河中，但这样做并没有用。瞧，人总是错过了，人总是赞美神过去所做的，仰望神将来要做的，却忽视了神正在做的。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世人并没有改变他的本性。所以我们发现，那今天这信息 我们所拥有的这信心是从巴比伦出来得自由，要被圣灵充满，要收拾你的灯，那要抬头看，我们的救赎已经近了。那对许多呼求我主可爱之名的人，这些事儿对他们还是陌生的。然而在这一切当中，那我们一点也不反对那些人，那些宗派里的人，那他们都没问题，他们是好的，那他们在福音上是我们的同工，因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只负责撒种，那一些落在路旁，一些落在不同的地上，那些落在好土地里结实100倍。所以我们是撒种的人，种子落下时神是那位引导种子落在哪里的。那现在我们祈求，今早可能有一粒小种子要落在什么地方，那可以鼓励什么人呢？那作为一个人，那我接着讲完刚才在说的那个女士的见证，那她带着这个小男孩来，那我猜想这小男孩大约10岁或12岁，那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因为这妇人抱着他，那他把孩子抱给我。那就在我为孩子做祷告的时候，这小家伙就从我手臂上跳了出去，跑下了讲台。那当时大约有3500到4000人。那事情发生时，你们首先看到的是那坐在前排的那位母亲，她一下子就晕倒了，不省人事了。那有个门诺派的小姑娘，那你们了解门诺派人，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一派的人，他们妇女留着长头发，亲切甜美，那是那种清洁正派的人。你知道在所有门诺派或这一派的信徒中找不到一个少年犯的记录，你可以随意称他们是古怪的人，但我们家庭中少了一些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法庭上没有一件少年犯记录是出现在他们当中的。他们以一种的方式把孩子养大，那这也是他们处事的方式。这位年轻的女子是有名的钢琴师，是个美丽的年轻女子，棕色的长发梳在背后。她看到这事儿时，那她是门诺派的信徒，她对五旬节运动一无所知，那对我也不了解。可是当他往台上看时，见那个小男孩走路走过台上，他便把手举到空中。那我知道狂热的这种东西，那我希望我没有这种的倾向，那我并不说谎，那如果我错了，我并不是故意错的，而是无意错的。那个女孩手举向空中，头发垂在双肩，那然后开始用一种未知的方言唱诗。那时的正在弹那首赞美诗，至大一生现今可敬，满有同情的耶稣。当时他从位置上跳了起来，那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这女孩对说方言一无所知，但她却用未知的方言来唱诗，至大一生现今可敬，满有同情的耶稣。而钢琴还在不停地弹着至大一生现今可敬，满有同情的耶稣。后人们从楼台上下来挤到祭坛边，那都到了楼下会众大声喊叫，那女孩站在那儿像这样扬起脸来用其他的方言说话，而钢琴上的象牙键还在自己跳动着，却让一生现今可敬，蛮有同情的耶稣。他发恩言语人忧心，别无他名为耶稣。哦，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当诸天充满了神真正真实的大能时，我们为何还要接受替代品或冒充信仰的东西呢？因为这大能可以使灵魂得以自由，可以为我们成就事情。神祝福你们。那有这么多的美事，那我还没有告诉你们从哪里得到这本书，是吧？写到杰弗逊威尔邮政信箱325，那如果你写信来，那他们就会寄给你，或者参加其中一堂聚会，他们会分发这些书。那我非常感谢神有这段美好的团契时间。那今早我回想起一个小故事，那是关于撒该的，过去我常在基督徒商人会上讲过，那你们许多人听我讲过。那这小个子原先并不怎么相信具有辨别的能力，那当然我想 那每个时代都有这种的事儿，那你看到一个真实的，然后又看到一个模仿的，那不能容忍这种事儿。但那些坚固会思想的好人和相信圣经的人就会明白。那所以我们，那不管那 Amy Simple 麦法森夫人，当她在地上侍奉时，那人们说，几乎每一个女传道都想穿她那样的长衣。那你知道，就那样的外袍也还夹着圣经。那你看今天葛佩里在这个国家的位置，但你知道葛佩里不能取代你的位置，我不能取代葛佩里的位置，他也不能取代我的，我也不能取代你的，你也不能取代我的。你是神里面单个的人，神那样造你是为了某个目的。如果我们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么就待在那里不动。如果我们试图做些别的事，那我们就跑到别人的领土上去了，我们就把神的图画给弄乱了。那举例说，像今天宗派世界里的葛佩里，那他的位置，那我们说可能是美式足球运动员。那现在他拿到了球，那如果你试图跟你同队的人抢球，你就会把你那一队搞乱了。要保卫你的人，要一直保卫的，保卫其他的人，让他可以跑。那一会儿我们就会持球触地得分了，然后耶稣要来，那这一切就都结束了。那愿主祝福你们。那现在我要说说撒该这个人。那我说他爬到那棵树上，那你知道并把树叶弄过来遮住自己。那后来他从树上下来，同耶稣一起回家。我说他就成了全福音商人会的一个分会成员。所以今早如果这里有哪位撒该，那我希望你接受这个好建议，成为全福音商人会的成员。你说全福音，是的先生，这是耶稣所传讲的唯一的福音。那你知道就是全备的福音，没错，对不对？肯定的，因为他就是全备的福音，没错，他不能否认自己。那我这里写了几节的经文，那是个很普通的小主题，那不会用很长的时间，那只要几分钟，那请你们跟我忍一会儿。那在传讲之前，那刚才我们一起做了一点交通，讲到熊掌伸到桶里去等等。那现在让我们把这些都放到一边，那想到我们彼此已经熟悉了，那我们现在要进入这道的更深的部分。在我们就近道时，让我们来低头，因为若不先向道的坐着说话，就没有人有权利就近这道。在我们低头眼睛闭上时，我确信我们的心与头都一同低下。那这时我举目看到听众，我想知道这里是否有人想举手说，弟兄传道人，请在祷告中纪念我，今天我有需要。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他看见你的手，他知道你手下面的心怎么想。愿神应允我们，这是我的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是我们你谦卑的儿女能一起聚集在这里的会堂，我们一起谈论交通，做好自己的本分，因为我们把自己交托给基督，并且渴望更像他。我们都是侍奉神的弟兄，挨近坐着。主要比起我这个不配的仆人，这些弟兄更有能力站在这里讲解神的道。只是现在轮到我来传讲了。所以父啊，我祈求你，今天要是我说了什么与神的旨意不一致的话，那求你在我说之前就封住我的口，就像那天你封住狮子的口，不让他们伤到但以理一样。父啊，现在我们祈求你纪念每个人，每个传道人。主啊，这个复兴会将在这城里，在神召会里举行。我祈求你，亲爱的神，求你赐下这样的复兴，使全城都因神的大能而轰动，使所有的酒吧里的人和街上的流浪儿都被带到神的宝座前，被神的良善和他的灵所充满。天父，求你应允。我们祈求你，今天若有男的女的，男孩女孩今早被带到这聚会中，在这雪花飘不进来的房檐下，愿伟大的圣灵临到他们的内心，以奥秘的方式对他们来说话。有些人可能流浪在外，他们曾经接待过你，主啊，但现在离开了。主啊，求你今早带他们回来， 我们为这个分会祷告，为厄尔弟兄他的妻子以及其他的人祷告。主啊，求你应允。现在当我们翻开这道的书页时，求你为我们掰开这生命的饼，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不可随私意解说的。神不需要我们解释他的道，他自己就是解释者。有天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有了。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不管世人说什么，神都成就了。他不需要解释者，他使自己的道活了，并印证是这样，这就解释了。主耶稣，请到我们心里来，今天向我们解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请你们翻开圣经，我相信若不先读这道，那我就永远不会试图弄出一个信息来传讲。我的话会落空，因为我是个人，但主的话不会落空，因为他是神。所以现在那让我们翻开圣经，那讲一个小的主题，那若主愿意，我们三四十分钟后就散会。那现在我们看启示录，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三章，从十四节读起。那我们要读一段的经文，是给老人家教会时代的信息。那我相信我也认为绝大多数圣灵充满的人和读过圣经的人都相信，也能对此说阿们，就是我们正处在老人家教会时代，因为这是最后的时代。那听听现在关于这教会光景的信息。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的，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愿主祝福我们所读的这道。那我想从中取一个小的题目来讲一会儿，题目叫门中的门，门中的门。那这个非常，那门中的门，那三个字，门中的门。那你可能会对我说，那弟兄，那这里大概有一百来个人，你不认为在这一百个人面前讲这个题目有点太小了点了吗？那这可能是真的，那这题目是小，但是题目大小并不算数，它的内容才算数，这题目所说的内容才算数。那就像不久前，我相信是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那有个小男孩在阁楼上玩，那拿一些旧箱子在阁楼上瞎玩，那忽然他找到了一张以前的旧邮票。那他想到了第一件事，他可以用它来换一个蛋卷冰淇淋。那街上有个收藏邮票的，所以他拿着邮票飞快地跑到街上去。他说：“你要给我什么来换这张邮票嘞？”那个收藏家上下打量着， 邮票有点褪色了。他说我给你一块钱。好好好，那么容易就卖掉了。他本来想卖掉赚五分钱换一个冰淇淋吃就很开心了，现在他竟卖到了一块钱。那个收藏家转手又卖了500美元。后来那我不知道这邮票到哪里去了，那他卖到好几百美元。那你看那一小张纸算不得什么，只是那么一点儿，你甚至不愿从地板上捡起来。但值钱的不是那张纸，而是纸上的那个东西才值钱。读神的道也是这样，值钱的不是这纸张或纸的价值或纸的大小，而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如果照原样去接受一个字儿，就足以拯救一个世界。不久前那我读了一个故事，那是讲我们过去那些伟人的，那我想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之一，那就是林肯。不是因为他来自肯塔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伟人。他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然而他心里有某样的东西，有某个目的。那我喜欢一个有眼力的人，我喜欢那些有目标而为之奋斗的人，而不是那些无所作为的人。不管出现什么都没关系，瞧，要立志去奋斗。那林肯从未因他的教育而挡住他的去路，他有一些事儿要做。我想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那样，找出你的目的去实现它。这个分会的每个成员，不只说每个月我们都有一次早餐会，这不是目的啊，或每个星期六有一次，在生命中立下一个目的，就是你要去做的事儿。神把你放在这里，每个教会的成员都该去做点事儿，这城就必然有复兴，这复兴也是为了一个目的的。让我们从复兴中有所得到，让我们复兴做点事儿。那林肯先生，那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去打仗，那一开始他就很胆小。站岗时他从岗位上撤退了，那有人就找这点来告他，他将要被枪毙。哦，那这很可怕。那有位年轻人非常的爱他，就去找林肯先生求他特赦。那当时他是美国的总统，那所以这人去找他求他特赦。当林肯从马车上下来时，那他对他说，那林肯先生个子瘦高，留着胡须，是典型的南方人。那这人说，林肯先生，有个士兵再过两天就要被枪毙了，因为在打仗中他逃跑了。那他说，林肯先生，这个士兵不是个坏蛋，因为那些步枪在开火，人都死了，那他就紧张，他神经失常了，他精神全乱了，所以就举手开始乱叫，他跑了。我认识这个士兵，他说，林肯先生，只有你的名字签在这张纸上才能救他的命，你愿意签吗？那当然，这位基督徒绅士很快就在纸上签了，特赦某某某，签上他的名，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那这位使者拼命的赶回去，他跑进牢房，他说，你自由了，你自由了，这是林肯先生的签字，林肯先生的签字，你自由了。他说，为什么你还来捉弄我呢？你知道我明天就要死了。他说，把这张纸拿走吧，你只是在捉弄我。他不愿意接受，他说，我不需要，你是在捉弄我。如果这是总统签的，上面有盾形的文印，也应该是他专用的纸。他说，但这是总统的签字。他说，我怎么知道那是他的签字的？你只是在捉弄我，让我好受一点。那他开始喊叫起来，转过身去。第二天早上，这个士兵被枪毙，后来这孩子死了，可是纸上有总统的签字，他得到了特赦。后来怎么样？他把这事儿上诉到联邦法院。那我们的联邦法院，那他是一切法院的终审者，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有时候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并不喜欢他们的决定，但我们怎么样也得遵守，只要因为那是标杆，是终极。那这个决定是这么说的，一个特赦若没有作为特赦被接受，就不是特赦。神的道也是这样，如果一个特赦作为特赦被接受了，那它才是特赦，这是神的道， 对那些相信并接受的人来说，他是神的大能。那不管怎么样，你看着到你说、哦、这些全搅在一起了，所有这些都翻译了100万次了。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这样，但对我来说，他仍然是神的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有责任持守自己的道。那有一天他要审判教会，如果他根据天主教会的审判，他们说主会这么做，那么他是要根据哪个天主教会的审判？他们彼此互不相同。如果他根据卫理公会教会的审判，你们进信会就完；如果他根据五旬节派教会的审判，你们其他教会都完。但主不是根据教会的审判，圣经说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而基督就是道。所以你看，我们没有借口，他要用神的道来审判。所以不管多么微小，这道的一个字都是很重要的。这启示录22:18说的，首先我要从创世纪讲起。神赐他的道给人类来保护他们，免得他们死亡、犯罪、受痛苦或遭疾病，是一条道的链条。你不可摸那棵树，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链条最大的负荷在这最弱的一环上，我们的灵魂被拽往阴间，紧紧抓住这条链子，断掉了其中的一环，你就得去阴间了。夏娃没有违背整句话，他受撒旦引诱，违背了一个字，这圣经的起头。到了圣经的中间，耶稣来了，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一切的话，不是一部分话，这里一句那里一句，而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死后复活，升到天上又返回来，赐给约翰。复活后，那耶稣在那里说，要是那彼得说，那这人将来如何？耶稣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门徒不知道他会活多长，但他的事工会继续下去。在启示录4章，耶稣将约翰提上去，指示着将来必成的一切事儿和我们这时代的事儿，甚至说到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然后在启示录22章最后一章的18节，耶稣说，若有人从这书上删去一个字儿，或加添一个字儿，就要从生命书上删去他的份。所以我们相信人活着是靠神的一切话。那我相信这个，我知道这是真的。那不在乎多少一个字儿，就导致了一个后果。看到这么多加拿大的朋友做的事儿，那想到自己是那么的微不足道。那我记得在加拿大时，那我见过乔治国王，那我曾有幸为他祷告过。那时他得了医治，他患有多发性的硬化症。他患硬化症以后受了不少苦，那还有胃病、胃溃疡。那你们很多加拿大人都知道，美国人也知道。那我看到他坐着马车从那里经过，他是王，他举止像一个王。那他美貌的王后穿着蓝色的礼服坐在他身边，那国王从街上经过，那一个朋友和我站在一起。那马车经过时，他转过头去哭了起来。我把手放在他肩上，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伯纳弟兄，这是我的国王和王后。那我很欣赏这一点。那所以我想，如果一个处在政府首脑统治下的加拿大人，那不单是政府首脑，也是英国的国王，那当这王经过时，就是一个加拿大人哭了起来，转过头去哭，那么当我们见到我们的王时会怎么样？想一想这点，我们的角色就是王后。那后来孩子们全都从学校放出去了，那这小孩子们他们都发了一面英国的小国旗，那加拿大国旗有别的什么叫法？那非洲这边加拿大国旗怎么叫呢？联合王国国旗。那人们发给孩子一面英国小国旗，让他们挥动。经过时，所有小家伙都站出来挥动他们的小旗子向王呼喊。王经过街道时，乐队演奏着歌，神保佑国王。那如果你能看一下就好了，你看到了将是复活神那种场面的预言。游行队伍一过去，那他们就得到通知，要这些小家伙都返回学校。那小家伙们都回去了。那有一所学校丢了一个小女孩，他们满街到处去找这个小家伙。那最后看到在一根电线杆后面站着一个那小不点的女孩， 那哭的心都快跳出来了。那老师就走过来说，出了什么事呢？你没有看到国王吗？他说有，我看到国王了。老师说，你没有挥动小旗子吗？他说有，我挥动了小旗。老师说，那么你为什么哭呢？他说，你瞧，老师，我太矮了，别人站在我前面，他们个子比我高，我挥动我的小旗子，但国王没有看见我，所以他为这一点心里难受。那可能乔治国王没有看见这个矮小的小女孩，他可能没有看见小女孩的爱国之心，不知道他对她感觉如何，因为她太矮小了。但我们的王却不是这样，我们做的最小的事他都看见了，他知道我们心里的事和想法，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多小他都知道。我们怎么服侍他呢？我们彼此服侍就是服侍他。如果不爱你们，我怎么可能爱他呢？到这些事你们就坐在我这小子中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像有时候我们留下没有做的小事，就是整条的链子都断了。行，那然后我们不管就走了，只知道体贴增派的东西，忘了这些小事其实就是最本质的东西，没爱的东西。神的每一句话都是最本质的，没有一个字可以删去，我们必须照着他所写的方式接受每一句话。在老李家教会时代，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你注意到吗？这是他被赶出教会的唯一一个教会时代。在其他各个教会时代，他都在教会里，经过卫理公会、路德派等等，他都在教会里。然而现在他在教会的外面，我们的信条等东西把他赶出了教会，但他仍旧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与他一同坐席，给他医治眼睛，给他衣服，给他天上的财富。若有听见我叩门的，我以为我能想起画那幅画的艺术家的名字。那他画了一幅描绘门的油画。那你知道所有的名画都必须经过那评论家的评论大厅，然后才能挂在名人纪念馆里。那幅原作现在可能价值几百万美元。但你看，教会也好像也必须要经过评论大厅一样，我们要经过，你会被人们称为圣果轮，会被人叫各种的恶名。但只要你能持守你在基督里的位置，那么有一天他会带我们进入名人纪念馆里。但首先我们必须经得起批评，在那里可以看出我们最软弱的地方能否站立得住。凡不能忍受管教的，就是私生子，不是神的儿子了。不管他加入多少个教会，不管他做了什么事，如果他不能够忍受管教，他仍然是私生子，不是神真正的儿子。但神真正真实的儿子不在乎世人说什么，其他事都是次要的，他心里只体贴基督，问题就解决了。是的，不管基督要他做什么，他都去做。无论羔羊去哪儿，无论在哪儿，他们都跟他在一起。然后你就会看见他的显现，他的同在和他所行的事。他一直与他的子民，他的心腹同在，他正在与心腹谈恋爱。那有一天将有一场的婚宴。但是这位画家，当画经过评论家时，那一帮评论家聚在这位画家的周围，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我费了劲儿才想到米开朗基罗，但他不是，可他是摩西雕像的雕塑家，我还想不起他的名字来。那评论家说，你的画很杰出，我找不出这幅画有什么的毛病。他说，因为他的手里拿着灯笼，这表明他是在漆黑的夜里来的。那他又说，那然后他站在门外，他侧着头，侧着耳朵，以确保不会错过最微弱的叫声。他转过耳朵对着门，正在轻声的叩门。他说，但你知道，先生，你在画里忘记画的一样东西。这个画家用了毕生的时间画这幅画。他说，先生，我忘记了画什么东西。他说，那人说，不管他怎么用劲的叩门，行，你忘了在门上画一个插销，门上没有画插销。如果你注意那门，门上没有插销。哦，画家说，我是有意这么画的，先生。 你想，他说这个把手是在门的里面，你是那位开门的人，是你来开门的。哦，一个人叩另一个人的门是为了做什么？他是想要找到入口，他想要进去。也许他有什么事儿，他要告诉你或跟你交谈，他有个信息要给你。那这就是为什么人去叩另一个人的门，他们这么做是有原因的。这样做不可能没有原因。若不是因什么事儿去探访或捎个信息或别的，你是不会到人家里去的，除非是有原因的。人去叩另一个人的门是一定有原因的。无论哪里有一个问题，那里就必定有一个答案，不可能有问题而没有答案的。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寻找当今的这些的问题，圣经里有答案的，基督就是那个答案。那很多重要的人物毕生都在门口叩门，那以往的年代里有很多人叩过门，那可能随时间的流逝还有更多重要的人物也在叩门。那首先，如果有人叩你的门，要是你能过去，那你就跑过去把窗帘拉开，看看谁在那儿。如果你很忙，那像现在我们所说的太忙了，那去不了教会，太忙了做不了这事儿。那你知道我的教会不相信那种东西，那我说我们只是对这道有一点点疏忽了。你拉开了帘子想看看是谁站在那儿，那如果是个重要的人物，你就赶快跑去开门。那让我们回头来看一看，拿几个叩门的人为例，那让我们回到过去，那几百年前，想一想埃及的法老王，那要是埃及法老王来到一个农民的家里，那会怎么样？那这个农民可能他不怎么同意法老的做法，不相信他的政策，也跟他不一样。那现在法老就站在他面前，站在一个泥瓦匠或抹泥工的一个家门口，那当时在埃及里是这么叫他们的。他拉开窗帘看着门口站着伟大的法老，他正在叩门，他满脸微笑着。那农民就会打开门，并且说：“请进吧，伟大的法老，愿你卑微的仆人在你面前蒙恩。”法老，如果我屋里有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你的忠心奴仆。你是我的荣耀，超过我的兄弟。你来到我家，而我是个穷苦人。你只探访君王、贵族，还有重要的人物，而我却微不足道。然而你来探访我，巴罗尼是我得的尊荣。现在你卑微的仆人能为你做什么？不管法老要什么，即使是他的生命，他也会舍给他的。肯定的，那是一种尊荣。那举个例说，那近代的阿道夫·希特勒，他曾是德国的元首，要是他去到一个士兵的家里会怎么样？那有一帮纳粹的士兵在外面扎营，那既然你知道那有人在叩门，那个小士兵说：“哦，今早我觉得不舒服，老婆跟他们说走开吧。”他悄悄地走到门边拉开窗帘，他说：“老公，老公，赶快起来，出什么事了？谁站在那？”希特勒，德国的元首。哦，天哪，那个小士兵马上跳起来，赶快穿上衣服立正，走到门边，然后开门说：“希特勒万岁。”行，在他的日子里他是德国的伟人。我能做什么呢？那如果他说去，从那边的悬崖跳下去，这个士兵就会跳下去。为什么？在纳粹统治时期，在德国没有人比阿道夫·希特勒更重要的。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以前只探访将军和大人物，而现在却站在一个小步兵的家门口，何等的光荣。对那士兵来说，这肯定是一种巨大的光荣。那么弗莱克斯塔夫又如何？我们说近一点，那说到这个点子上，今天下午要是我们的总统约翰逊，要是约翰逊先生他走下飞机到这个地方来，那会怎么样呢？我们都是同等的公民，那我们都是穷人，可能这人有好一点的工作，可能有好一点的家，但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但要是他来到你的家，我们就最卑微的一个，他的叩门，你走到门边， 看见约翰逊总统站在那儿会怎么样呢？哦，那将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你可能不同意他的政策，但有美国总统站在你的家门口，你就成了一个光荣的人。你是谁呢？或我是谁呢？林登·约翰逊竟站在你的家门口，虽然你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或共和党人，意见跟他相差18000里，但他仍然是一种的光荣，你知道吗？因为你得了这份的光荣。那今晚电视屏幕上就会播放出来，肯定的，明天的主要报纸就会在头条刊登这事儿。弗莱克斯塔夫的报纸也会刊登说有一位约翰东，那昨天美国总统飞到弗莱克斯塔夫没有打一下招呼就走下来，甚至也没有得到邀请就来叩你的门，谦卑，那位总统就会有谦卑人的好名声。他是那样了不起，竟来到我家或你家，我们什么也不是，让他下来跟我们交谈。当你走到街上说是的，我就是那个人，总统访问了我，哎，站着别动，让我给你照张相啊，看着我。那当你走开后你要怎么看？你是个要人了，肯定的。要是英国女王来了，虽然你不受她的管辖又怎么样，虽然你们一些妇女不受她的管辖，但她招待英国女王肯定是你们的光荣，因为她是个大人物，她是现今世上最了不起的女王，她肯定是的。从政治上说她是的。那如果她问你要墙上的某个小装饰物，虽然你很珍视的，你也会送给她的，你这么做是一种的光荣，肯定的，因为她是英国的女王。你会因总统而得到光荣，每个人都会谈论英国女王的谦卑，会飞过来看望弗莱克斯塔夫的某个妇人，一个小人物，报纸会刊登这事儿，新闻也会报道。但是你知道历代以来最重要的人物耶稣基督，他在叩我们的门，他被人拒绝，超过了以往一切的君王和当权者。对的，你可能接受了他，到外面去谈论他的事儿，外面的世界会当面取笑你，没有新闻会报道。到你家来了，有谁能比耶稣基督更伟大呢？来敲你的门，有谁能比耶稣基督更伟大呢？谁能这么做呢？神的儿子，他敲你的家门，谁更重要？然而他日复一日的敲门。如果你接待他，你甚至会被称为狂热分子。所以你看，世界是如何认识他自己的人呢？没错，但是他不会来，除非他来是有原因的。想到约翰逊总统、英国女王或哪个大人物有这样的谦卑，如此重要的人物竟然谦卑的来叩你的门，那么神儿子的谦卑又怎么样呢？我们是谁？不过是罪人，污秽，生在罪里，在罪孽里长大，来到世上就说谎。然而神的儿子他来叩我们的门。那英国女王可能会请你帮个忙，她可能向你要个东西，总统也可能会这样，他可能要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他可能会要你给一些你不愿意放弃而对他却微不足道的东西。但耶稣叩门的时候，他是带给你东西，他带来了特赦，不要拒绝他。就像在我们这里的法庭受审一样，天国也是这样，如果他叩门带来特赦而你拒绝了，就被死在最终，你就要灭亡。即使你有幸坐在这样的聚会中，即使你有幸参加这个复兴会，或在你的教会听你牧师传讲福音的信息，你听了你说是的，我在那，可能你很难说出你要说的一切，我听了唱诗，我很喜欢，我听了见证是真的，但你却拒绝了。要是我是年轻人，要找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漂亮又是基督徒，那会怎么样？她各方面都够格，你找不到任何的缺点，但你必须得放下人的传统。你说哦，我相信的是对的，我看到神说，但你必须要接受 这样那女人就成了我的一部分，这样你也成了道的一部分，就是心腹。如果那是道，这心腹就是道的心腹，行，肯定的。然后你必须接受的，你那你爱怎么说都可以，你可以夸奖总统，但通常当耶稣来到我们门口，我们就把他搁到一边去了，然后因为我们不想与他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说话等别的日子，要是你去扣人的门会怎么样？那然后把这画面转过来看一下，要是你去扣人的门拿东西要给他，那会怎么样呢？那最后如果他像你对待神那样的对待你，那如果你那么做没问题，那即使这样你也不能说什么。那所以当你扣人的门时，他们从窗内偷看，拉上窗帘，或走到门边说等别的日子吧。那我想啊，今早我没有时间，你知道你会怎么做吗？可能你们其他人也会像我这样，你不想再回去了。但耶稣不是这样，我站在门外叩门，他不停地叩，行，寻找的不是寻找一下，而是一直寻找。叩门的不是叩门一下，而是一直的叩门，行，寻找的叩门的就必给了，不只是一下。就像那个不义的官的比喻，这妇人求去伸冤但得不到伸冤，他不停地叩门祈求，他说就为了摆脱这个女人，我就给她伸了冤吧。天父所行的岂不比这更多的多吗？不断叩他的门的应该是我们，应该是亚当跑遍整个伊甸园呼喊说父啊父啊你在哪里。但是相反，反而是神跑遍整个的园子说孩子孩子你在哪里。瞧，这显出了我们的本相，我们总是躲藏而不是走出来承认罪，我们企图逃跑，躲在什么东西后面，这就是人的本性，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对，那你想把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这一切都给这些人，但你不愿意，你不愿意接受耶稣。那我不是指你们，我是指这里。那或者你可能这么说，你可能说传道人我这么做呢，我已经打开了我的心让耶稣进来了，十年前我就这么做了，二十年前我就这么做了，那这可能完全的正确。那难道这就是你做的一切了吗？行，那我现在要问你们，如果你邀请人到你家里，那么当你进了门以后，如果有人邀请你进去说请进，好的，我有一个打算，那我要到城外去让人来尊重我的家。那许多人就是这样接受基督的啊，我属于这个教会的，我属于那里的某某大的地方，那里有哲学博士文学博士，那我属于那个，你知道那是最大的教会，市长也去那儿等等，你知道我属于那个教会，他们让他进去只是这么多啊。是的，我要接受住，瞧，但这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但耶稣进入你心里以后又怎么样呢？许多人接受的是因为他们不愿下地狱，但耶稣进入你内心后，他要成为主，不只是救主，也是主，主是指统治权，他进来要接管你。那你说是这样吗？波浪弟兄，肯定的。那要是我邀请你到我家里来，你进了门，那你叩门我往外看，我说好的请进，你愿意帮我什么那么就帮助。那不过现在你进来，那我不想你在我家里边乱动，你就站在门边上。那你记得我们的题目是门里面的门，那在人的内心有许多的小门，那些小门掩盖着很多的东西，只是让主进来，他只是进来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当我进了你家，如果你欢迎我进门，那你会说哦，请进吧，他弟兄，我真高兴见到你，我说哦，能来你家真是我的荣幸，哦，请你过来，请坐下吧。那不让弟兄，那在我们家你请你随便，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哦，我走到冰箱那里，拿出一块大三明治或类似的东西，脱掉鞋走进卧室躺下来，我好好的享受一顿大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欢迎我，你使我感到亲切，因此我会感激你，因为你使我感到亲切。但要是我走进你家，你对我说现在你就站在门边别到处乱动，我不会感到很受欢迎。你会吗？不会的。 你不会感到受欢迎。有人邀请你来说，哎，等一等，好了，请进，但你就站在那儿。那当你进入人的内心，那里有一个小门。那我们要来讲讲内心的几个门。那我们没有时间讲到所有的门，因为有很多的门。但是下面十分钟我们要讲讲这几个门，三四个门。那在人心的右边有一个小门，你走进门时右边有个小门，这个门叫做骄傲的门。
哦，
你不要进这个门，但不要主进入那个门，那是骄傲。我是个贵族，我很在啊、那我告诉你，我瞧，这是骄傲。你不要在那里乱动。那只要你是把骄傲的门关着，主就不会觉得受欢迎。他要使你谦卑下来，这是他进来的目的。你想告诉我，我也得下去那里去，只像那帮人那样。瞧，你不需要。但有一件是肯定的。那我告诉你，你想我下次去商会时我该怎么做呢？如果明天我遇到老板，那会怎么样的？那还有我得让圣灵降在我身上，在做工时我会跳起来又说方言，那这会让我没面子的。不，不要到那里去。行、啊，这就是。然后你让耶稣进来，你加入教会，把名字记在那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但是当他完全支配你，做你的主又如何呢？如果他是主，这一切就都属于他。你现在就要完全向他投降。那但那个小小的骄傲，哦，对我们女的，你说我们都得让头发长起来吗？这是主说的。我们都得停止修剪指甲和化妆吗？这是主说的。那你认为我的缝纫小组要怎么做？他们会叫我老古董。然后仍旧保持你的傲慢，仍旧这么做吧。主会站在门口，他只能走到那么远。但是你若准备好要开门，就让他进来，他要完全的洁净你。短裙会扔到垃圾桶里去，化妆品也都会扔到垃圾桶里边去。那理发师如果只理真正女信徒的头发，他肯定会饿死的。那你说那不是？哦，是的，这圣经说的，没错。瞧，那里有个小字儿，而你不要他去乱动。可是我牧师，我不管牧师怎么说，这圣经说的，妇女那么做是羞耻。那你说，波兰弟兄，我们应该教导如何领受圣灵，如何成为这个，成为那个。如果你连 A、B、C 都不认识，怎能学代数呢？你甚至都不知道举止要如何，如何看上去像人，穿得像人。看到今天街上的这些女人真是羞耻。昨天我走到一个地方，那会儿变态的人走进来，那男人头发遮住眼睛，那垂下来又垂到背上，那好像垒高玩具，那好像孩子上学穿的又大又笨的鞋子，那口半开着，那你可以说他们是不三不四的人。那他们这样走进来说，我们是法国人，谁愿意雇这样的人去做他的生意呢？他们怎么去谋生呢？我看见几个真正的男孩坐在那边，他们来自那边的那所大学，那就是这些嬉皮士们。我想他们叫自己甲壳虫或嬉皮士或类似的什么东西，就那些从英国来的东西。那他们这样的，谁愿意雇这样的人给他做工呢？那你们商人们，你们愿意雇这样的人去做你的生意吗？那如果你愿意，那你就有问题了，你还没有紧紧靠近十字架。看看外面街上的女人，真是羞辱。那些穿着紧身窄小衣服的女人也许是无辜的，瞧，但他们外表看上去简直是羞耻。那你说，哦，女人，你是在犯奸淫？他们说，哎，等一等，年轻人，我可是很贞洁的了。你自己可能是怎么样，你自己可能是这么想的，可能是那样，甚至医疗检查也证明你可能是那样。但你记住，在审判的那日，你要因犯奸淫而做出交代。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把自己暴露给那人，看到魔鬼是怎么蒙蔽女人的吗？这是耻辱，羞耻。然后他们有一个灵，做那件事的是一个灵，是一个污秽的人。但真实的圣灵会使女人穿着正派，看上去圣洁。有一次我妻子对我说，那我们上街，在我这里边发现有个妇人穿着一件连衣裙，这简直是一件奇怪的事。但那里并没有太多的五旬节派信徒，我发现她穿着一件连衣裙。我妻子说，比尔，我认识他们其中一些人，他们这些教会的唱诗班的唱诗， 我说没错，他说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我说亲爱的你看，那我们不是。他说我们的人为什么这么做？我说你看亲爱的，我们与他们根本不是一类的。他说什么？他们也是美国人。我说是的，但我们不是。他说我们不是吗？我说不是。我说当我去到德国，我发现有德国的。当我去到芬兰，那里的桑拿浴，那你们很多芬兰人都知道，那女人给男人洗澡，所以那是芬兰的灵，那他们人非常好。但你发现不管你去哪儿，都会看到那个国家的灵。你走进一个教会，观察一下牧师，如果他很粗野，举止古怪，会众也是一样。他们互相接受对方的灵，而不是圣灵。这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歪曲圣经的教导，那不是回到蓝图上，而是接受某个宗派的灵。这道对他们很陌生，就像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宣扬真正的福音是那样。他们说他是个魔鬼，他是别西卜，他们就是这样的。我妻子说，那么如果我们不是美国人，那我们是什么呢？我说我们的国在上头，我们已经重生了，自由了，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举止像上头的那样，你们是从那里来的代表。我说我们活在肉身时是这里的公民，但我们的灵活着，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对现今的世界，甚至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说，我们是外国人，因为我们已经接受邀请。道在敲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他道的一部分。道来修理我们，使我们活着，使我们举止像基督徒。那不久前在南方有一个小故事，那说有一个王或一位买主，那他们贩卖奴隶。那在种族隔离的时代，在南方有奴隶，那他们去那里买奴隶，就像从车上买一辆旧车一样。那我绝对是个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人，我说是个隔离主义者，我是个隔离主义者。也不管他们怎么争论，你不可能又是基督徒又是一个主张取消隔离的人，绝对没错。神甚至也把他的国民分开，神分开他的子民，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神是一位隔离主义者，甚至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神把以色列犹太种族从万族中拽出来，他是个隔离主义者。但我不相信任何人应该成为奴隶。神造了人，人搞出了奴隶。我相信在任何的种族肤色或什么当中，人不应该支配另一个人，但存在一个分离。基督的心腹是从其他教会中分离出来，绝对没错。有属肉体的教会和属灵的教会，有属血气的教会和道的教会，一直都是这样。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凡接待他的。所以在这里常常有买主和经纪人过去来买这些的奴隶。那有一次一个人来到一个大的种植园，他观察着他们，那奴隶会被打等等。那你知道他们远离家乡，永远也回不去了。那布尔人荷兰人到那里去抓奴隶，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卖，他们永远见不到爸爸妈妈，永远见不到他们的孩子了。人们拿他们互相配种，挑一个高大的男子，把他与自己的妻子分开，让他跟一个高大的黑人女子配种，生出更高大的奴隶。后后有朝一日，神必让他们因此要受到报应。没错，那是不对的。就像有一次亚伯拉罕林肯说的，他从新奥尔良下了船，摘下大礼帽，他看到三四个黑人下来没穿鞋的站在那儿，那一头奶牛在那里躺过，那地上的霜就化了。他们把奶牛赶进去，就站在那里，他们可怜的脚都裂开在流血。他们唱着歌，你有鞋我有鞋，所有神的孩子都有鞋。在那下船走到那里，走过一个牛棚里，那里站着一个大个子的黑人，那有人抽打着全身在测试他的心脏，那赶得满街跑，用鞭子打他后背，然后测试他的心脏，看他有没有问题。他可怜的妻子站在那里，手上这样牵着两三个孩子，人要把他卖掉，让他跟更大个子的女子配种。亚伯拉罕林肯把帽子夹在手臂下，像这样捏紧拳头，他说这是不对的，有一天我要阻止这事儿，即使是要我赔上性命。在芝加哥的一个博物馆里，那里陈列着一件染了血的衣服，黑人由此得到的自由。我说罪和一切的恶事都是不对的，愿神帮助我和其他所有的福音传道人来反对的。我们是神所生的自由的儿女，我们没有权利为了任何信条和派别把自己赶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中。我们是圣灵所生的自由人，我们有一个权利，我们从那些东西中出来，成为五旬节的信徒。没错，现在我们自由了，我们不再受那些事的束缚。那这位买主他说，那我给我扫过这些的奴隶，那个大种植园里有100多个奴隶。他说嘿，那有个小伙子，那人不用鞭子打他，他挺起胸抬起下巴，一直在干活。他说我要买他，他说哦不，人说他不卖。他说那么他是奴隶吗？说是。 那么什么使他与众不同呢？他吃的不一样吗？啊，不一样，他们都在厨房里吃。他是他们的工头吗？不，他就是个奴隶。那么是什么使他与众不同呢？那他说，你知道，我自己也很纳闷。他说，你知道，在非洲他自己的家乡里，他的父亲是个部落的王，虽然现在他是外国人，但他举止就像王的儿子。哦，我想这点对年轻的基督徒男女有多大的启发。女人们别再穿那样的衣服了，男人们别再说那些淫秽的笑话和那些污秽的东西了。我们是王的儿女，穿着像一位女王，像一位女士一样，举止像一位绅士。不要让你的头发那样垂下来。圣经说男人有长头发是不对的，你的本性也告诉你。女人剪头发而做祷告，甚至是羞辱庸俗的，这些事又如何呢？那女人穿戴男人所穿戴的衣服是可憎恶的。伟大而永不改变的神，他永不改变。然而今天教会就像这个国家的其他方面一样的松散羞耻。让我们举止像神的儿女吧，活得像神的儿女。我们是王的儿子，那我们却烂透了，到处都有这帮乱七八糟肮脏污秽的，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举止却还是那样。但记住，有一天我们听到一声叩门，就要开门让他进来，傲慢和一切就会离开的。 Amen。 我不在乎他们叫我什么。我想我只是个老古董，但我的救主也是老古董，对不对？你们听过这首歌，做一个老古董，不要试图去效法别人，主是你的榜样，要努力向他，圣灵在你里面必帮助你做到，使你的生命像他的一样。是的，那里有一扇门，那我要说另一扇门，那我太激动了，那里有另一扇门，紧挨着那扇门，从右边走过去，那扇门是通往个人生活的门。呼呼，你可不想主把它搅乱了。那如果我想出去参加鸡尾酒会，这跟你有什么相干的？难道教会要告诉我该做什么吗？你们就是这样，行？拿我公司的十分之一，难道谁要告诉我该做什么？那是我自己的私生活，我赚了这钱，我有自己的生活，我可以随意穿短裙，这是我美国人自己的特权，没错。是的，但如果你是羊羔不是山羊，行，羊羔是主所要找的，有一天他们会分开的。绵羊会长羊毛，这是唯一拥有的东西，但它不能制造羊毛。我们没有要求去制造属灵的果子，而是接触属灵的果子。只要是绵羊就会长羊毛，不需要制造，它里面的线等等都是绵羊，它会长出羊毛，因为它里面有腺体和肾上腺素，会长羊毛。你若是基督徒，你就会与这道一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不需要建立什么有推倒什么有拉扯，你是基督徒，你只是自发的接触圣灵的果子。行，事情就是这样。但今天的人们，他们不要你干涉他们的私生活，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打开每一扇门，并且说耶稣请进来，看会发生什么。当你在圣经里看到你本该做的事，你就去做。为什么？你一开始就是那样。但如果你只是坐着，那你一直站在门口，只是说我加入了教会，我跟你一样好，行，像我接受了基督，可能这就是你所做的。但你接受他为你的主吗？行，那主不可能定下一本点赞的书，又说了一句话，然后回过头来却否认他。如果你说得到了圣灵，而圣经吩咐你要做某件的事，你却说我不相信那个，那你要记住了，你里边的那个灵不是圣灵，因为圣灵不能否认自己。是的，他不能否认自己，他写了这道就留意保守之道，使得成就。行，所以呢不是圣灵，那是一个灵。是的，他可能是教会的灵，可能是牧师的灵，也可能是世界的灵，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的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那也可能是宗派的灵。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这。那五旬节，那记住，让我更正一下，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你接受的一个经历。你们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天主教徒，所有人都可以经历五旬节。你不能加入五旬节，因为没有办法加入。我在伯纳汉家族已经55年了，你知道他们从未要求我成为一位伯纳汉。我生来就是伯纳汉，你们是基督徒也是这样，你生来就是基督徒，没错。那说到私生活，我告诉你，我牧师也去跳这些舞， 我们跳摇摆舞，那他们也跳，对，行，不要来告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啊、你不要让他进来，只要让他进来一次，然后你再回去跳摇摆舞听摇滚乐，不管你做什么看会怎么样，你不会这么做的，让他进来一次，然后你们先女人再穿上短裙看会怎么样。我知道我占用那么很长时间，但我想再说一件事，如果对这点没问题的话，那我想主让我为他所举办的最大的聚会是在孟买，那里大约五十万人，而非洲德班跑马场的聚会有二十多万人。那天的下午，我说我看到我们仁慈的主降临下来，成就奇妙的大事后，我说宣教师们教导你们这道，但现在这道活了，成为活的道，主所说的话必定会实现。那后来一次就发生了两万件医治的事，救轮椅装了一车又一车，只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他们看见圣灵的运行，那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但他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啊、我问到多少人想要接受基督，有三万名背着偶像的土著站了起来，波苏博士、巴克斯特博士等人就哭了。波苏弟兄跑上来，他说巴克斯特弟兄，这是你加冕的日子。巴克斯特弟兄说巴克斯特弟兄，我不知道，我想他们是指身体的医治。那个男孩用手和膝盖走路，圣灵告诉他他从哪里来，发生过什么事，说你向我说话，想想你的兄弟，他在大约半里远的地方，他骑在一只黄山羊上摔伤了腿。我说但是主子说他得了医治。这男孩走过来，手像这样举起他的拐杖，临兵花了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让人们安静下来，然后这男孩像这样手脚着地无法站起来，赤着身，那很可怕的事，你知道他以为自己到了游客那里，那就有点想要跳丛林舞，那然后我抓住那链子摇一摇，我说如果我能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而不帮他，我就不配站在这里，但我说我无法帮助的，但我有个小的恩赐，我要把他挂上囊看主怎么说。那当时主指示我说出的是谁，说他父母就坐在那里，他们是粗鲁族人，那我说他们很瘦，与众不同，那粗鲁族人平均每个人都有300磅重，那所以我说他们与众不同。那这个男孩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当你进入他家门，一栋小茅屋在你右边有一幅耶稣的画像，那完全正确，他父母站了起来，这就是他的名字，他是谁等等，他们不能明白。我回头看，看见在异象中他站着，站得笔直，他一生从未站立过，他生来就是那样。我说主耶稣使他痊愈了，他头脑根本都不正常，就像这样啵啵啵啵，那像这样，我抓住那条链子像这样摇摇，我说孩子，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站起来吧。他就站了起来，眼泪流了下来，就那样走下去，眼泪只流到他乌黑的肚子上。我看见有三万个披着毯子的土著将他们的心交给了基督。当时在基瓦内俱乐部，我一离开浸信会教会后，我就会成为圣果伦的，那这样我就能和所有的人交通了。我说瞧，你会成为圣果伦的，那我跟一帮浸信会的弟兄坐在一起，我说在过去150年里你们差遣传教士到这里，但为什么我看到他们还背着偶像呢？我说但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一时间就有三万人接受了基督。你在我对你们女的说说话，你们知道那些女的怎么样吗？我说现在就站在你们所站的地上，圣灵要充满你们，他们就举手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当他们离开那里还赤着身，除了前面遮一块破布什么也没有，他们从那里离开却这样交叉着双臂走了，因为有男的在他们面前，这是他们在领受了基督以后。那我们怎么能，姐妹们，我们怎么能在我们这个自称相信是基督徒的国家里，每年却都脱掉更多的衣服来？那些人甚至从未听过基督的名字，仅仅是在心里接受了基督。不，你不能对他们说他们是赤身的，他们不知道，但他们却这样遮住自己走开了。一两天后，你发现他们都穿上了衣服。哦，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是扭曲了的神学。耶稣基督复活了大能，就像基督对那个叫群的人所做的，我们发现了穿上的衣服，心里明白了过来。我开始相信那是一种灵落在他们身上，驱使他们陷入美国化的、法国化的和各种世俗化的、教会化的体系中。但是一旦让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们感受到那个叩门，他们就会穿上衣服，举止像男人的人，就会成为重生的基督徒。Amen。 是的。11:40，那我就结束。那我再讲一会儿，让我跳过一些东西。那就一会儿，我讲一些的经文。那我现在再打开一扇门，好吗？通到那里的另一扇门是信心。啊，你的私生活，傲慢的门，你的私生活。现在让我们打开信心的门，他们整个串在一起，要带我们进入信心中。你知道，不久前我到医院中， 一位妇人就要做手术，她打电话给我，她说，伯纳弟兄，我是个冷淡退后的信徒，你愿意为我祷告吗？我说好的夫人，我很乐意去。我说你是个冷淡退后的信徒吗？他说是的。我说那让我们先等一下，那让我给你读一段的经文。那有位女士躺在那边床上，很奇怪的看着我，她和她20岁左右的儿子，一个十足的小流氓，站在那里那样看着我。我说好的夫人，我说我给她读这经文，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那我给她读了这段经文，我说如果你走偏了，叫远离了神，但神却没有远离你，否则你就不会给我打电话了。他开始哭了起来。我说我们来祷告吧。隔壁床的那个女士就说，嘿，等一等等一等。他说拉上窗帘。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他说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我说可是这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行，这等于是说只要你在猪圈里，那里就是头驴驹子一样。然后我说那说明不了什么。那你看，就是从这里来的，从自义来的，这点违背我们的信仰。他说我们教会不要神的医治和那种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不让基督进那扇门，这点违背我们的信仰。只有一种信仰，一信一主一喜，那个信心，我以信心仰望十架上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主听我祷告，除去我一切的不信。罪，罪只有一种罪，就是不信。一个喝酒的人不是罪人，行，那不是罪，喝酒不是罪，犯奸淫不是罪，说谎偷盗不是罪，那是不信的表现。如果你是信徒，你就不会去做那些事儿。瞧，只有两种，你要么是不信者，要么是信徒。瞧，要么这个，要么那个。你不行这一切事儿和这样的宗教条规，是因为你是不信者。如果你是信徒，你就相信这道，因为基督就是这道，所以你是个不信者，因为你只相信一些传统或某些添加在圣经上的教条或什么和宗派所行的事儿。但真正的信徒持守这道，正通过这道做工，并且使道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应验了。那注意。那你说巴拉弟兄人说，瞧，这没问题，有许多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那曾经也去了，那有一帮埃及人企图跟着摩西过红海，但最终那圣经说，从前亚尼和羊毕怎样抵挡摩西，那末日我们也发现有同样的事。那再说的深一点，在这个时代耶稣说，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看看我们今天怎么样。教会从未这么富足过。想你知道，你们五旬节派，如果你们像以前的父母那样拿着小手鼓在外面角落里，你们会好得多呢。但现在你们比其他教会更富足，在世界上发展更快，但过去常在我们中间的圣灵哪里去了？你们遗弃了真正的东西，因为你说我是富足。记住，这里说的是指五旬节派，因为五旬节运动时代是最后的时代。像我们有了这些复兴以后，不再有别的组织兴起来，不会有了，这是末了了。麦子现在成熟了，它经过了麦叶、麦杆、麦壳，现在到了麦粒，不再有别的。他们开始了一点一小点春雨，但已经降下来了，别的事将要发生，麦子要长出来了。行，那注意，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而且还不知道。我劝你，呵呵，我站在门外叩门，老李家，我站在门外叩门，我劝你到我这里来，买火炼的金子和白衣，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脱去这些东西，穿上你该穿的。瞧，这是基督的义和这道，不是我的义，是他的义。我劝你来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眼药，我是个肯塔基人，我生在山里。过去我们在阁楼上有个破旧的地方，那我们孩子们爬上那顶简易的破梯子，那就在那里过夜，那我们躺下睡觉。那下雪时，父母就把一块帆布盖在我们身上。那有星星，旧的木板墙，多少人知道木板墙的房子是？小弟兄，为什么我在这里不穿工装呢？我是在家里的。家里面旧的木板房子，多少人知道干草床垫是什么？你知道是？难怪我对某些事这么激动。瞧，我想我简直是到家的，很好。直到几年前我才知道还有别的东西。 道上知道老师油灯和老师灯罩是，那你知道在边上有一个大月亮和猫头鹰，那你知道他们过去在家里很少有帮手，那你得清理牛奶搅拌桶，那你知道我常常拿一个旧的溅水器会溅得我一身，所以我就拿了个油灯罩，那倒过来放在那儿，免得溅出来。对的。那我外祖父是个下家子捕猎的，我外祖母来自保留区，那外祖父从肯塔基和田纳西的切诺基保留区娶了一位印第安女子，那你知道那就是切诺基峡谷，那他一直都在打猎设陷阱，那是他谋生之道。那我们孩子们躺在上面，那瞧有时候天非常的冷，那冷风从外面吹进来，那眼睛变得冰冷，那你知道一个晚上下来眼睛会粘住，那妈妈说那是浓浓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冷风吹进眼睛里就变成冰冷了，那妈妈说你眼睛里有脓了，那因为你知道那冷风在那里转，那夜晚有寒流淋到，那我们的眼睛就肿起来粘住了。那早上妈妈走到梯子边，那她已经做好了饼子，那她把高粱糖浆都摆好在桌子上，她喊说 Billy， 我说是的妈妈，你和爱德华下来，妈妈我看不见，那我叫我弟弟，我们叫他大块头，我说他也看不见，那我们的眼睛有脓，妈妈说没关系，等一下外祖父若打了一只浣熊，那多少人知道浣熊是什么？那他打了一只浣熊，从他身上熬出油来，那放在罐里，那浣熊油就是我们家的万能药，那他们拿来治我们的重感冒，上面加点松节油和煤油，那我们吞着油来治疗喉咙痛，然后妈把浣熊油加热过来给我们的眼睛搓一搓，我们的眼睛就开了，但是浣熊油很管用。那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已经经历了一段寒流期，没错，许多宗派的寒流吹了进来，每个人都感冒了，许多人的眼睛闭得紧紧的，庞大的基督教协进会正出现在这儿，强迫你们每个人都要进去，他们正在远离这道，我们自己的团体正在离开，我对这个信息负有责任，不是要与众不同，而是因为爱，爱是纠正性的，回来吧，远离那个东西。那么传道弟兄，不管你们属于哪个团体，都要远离的，留在这外面，那是兽的印记，远离它。瞧，耶稣正在扣老底家时代的门，看看人们把他赶到哪里去了吗？他正竭力进到个人那里，不是进到组织和各种团体中，他正竭力从这里得到一个，那里得一个，这里再得一个，竭力这么做，凡我所疼爱的我就管教。正我这里有位可爱的弟兄见到了异象，他说他得了异象，他说你所领受的同样的这光也导致了你的死亡，凡我所疼爱的我就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转回，我就站在门外叩门。那瞧，浣熊油对这个不起作用，但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似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愆，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功效，我罪可增，不比他轻。他用他的眼药开了我的眼睛，他的灵降下来，使圣经他的眼药发热。那时我看不见他，我只是一个本地的浸信会牧师，但有一天他赐下他的灵，不是把浣熊油加热，而是赐下圣灵与火，那一点眼药擦过我的圣经，我的圣经我能用眼睛看见了，我说的擦过我的眼睛是我能明白我的圣经了，我看见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人的话是虚晃的，我的话却是真实的。我站在门外叩门。还有一个小故事，那我们还有时间吗？那就这个故事我就结束。那在南方有一个老黑人，那我认识他的牧师，那是很不错的老人，那这人我们叫他加百，他的名字原来叫加百列，我们就叫他加百。那他牧师他还有我总在一块打猎，那他是个黑人老弟兄，那我们一起出去打猎，那老加比我所认识的所有的人都更喜欢打猎，但他枪法很差，所以有一天他牧师和他去打猎，那模仿让老加百去教会，他就是不愿去，他不愿去教会，他说我才不去美俊子所在的地方呢。我说但是加百只要你留在外边，他们就比你大，你躲在他们后面。那我说你就躲在他们后面，你就比他们小，他们去教会也在努力，瞧。所以他说我只
我很尊重你，比尔先生。他说我知道老琼斯去那里，他什么也不是，他跟我在那边掷骰子。我说这没问题，加维，瞧这没问题，但你记住，琼斯必须得为此做出交代，你不需要。我瞧，如果你只去，我说你有一位好牧师。他说哦，琼斯牧师是这一代最好的人之一。我说就让他做你的榜样，如果你不能看得再远的话，就让他做你的榜样。所以有一天琼斯弟兄说，他带老加维去打猎。他说那天我们打了很多兔子和鸡和鸟，那甚至我们都背不动了。他说黄昏时我们回来，那加百走在后面。那你知道他像那样背满了猎物，他妻子是个真实忠诚的基督徒，他站好了自己的位置，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妇人，也总是尽到自己的本分。所以他那老加百走在后面。那你知道琼斯牧师说，他往四处看，那可以看见老加百一直在看着下山的太阳，越来越低了，天也变凉了。那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正走着，说老加百走上来，他的枪管上挂满了兔子鸟儿等的猎物。老加百拍拍牧师的肩膀说，牧师，他转过头来说说加百什么事。那他一看，大粒的泪珠从他的黑脸颊上流下来，他的胡须正在变白。加百说，牧师，我沿着这条河岸走了半个小时，我一直在注视太阳的下山。那你知道我这些灰白的胡须，我的头发也在变白，那你知道牧师，我的太阳也在下山了。他说没错啊，加百。他停下来转过身，你到底怎么了？他说我的太阳也在下山了。他说你知道？他说当我走在后面时，我一直在想。他说你知道，主一定是爱我的。他说肯定的，主爱你，加百。他说你知道我的枪法很差，我打不了任何东西，但是说我们家里确实需要这些食物。他说你看，主赐给我这一大堆的猎物，这些的鸟儿兔子，他说我有足够的食物维持我们全家下个礼拜的生活。主一定是爱我的，因为我打不到东西，你知道我打不到一只动物。然后他说你看，主今天赐给我这些，他说主一定是爱我的，不然他不会赐给我这些的。我是说没错。他说瞧，在那边我听到心里有个奇怪的叩门声，他吩咐我转过来说，加本，你的太阳也得下山。我说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他说我向神做出了一个许诺。我说加百，我想问你一件事儿。我讲的哪一篇道使你有这样的感觉？牧师说，那慢点，或唱诗班唱的哪一首歌？他说哦，牧师，我肯定喜欢教会唱的那些歌。他说我喜爱你所传讲的每个信息，因为是从那本好书上来的，我知道那是对的。但他说这些都不是。主刚刚在叩门，我往这里一看，看到他对我是多么的好，赐给我这些东西。说星期天早上我要走到你所站的地方前面，我要把右手给你，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心给了主，就在刚才的山那边。他说我要受洗，坐好我的位子，坐在我妻子旁边，我要留在那里，直到主召我到更高的地方。行，他只是碰巧往四处看了看，就看到神对他是多么的好。我是个宣教士，如果你能透过我现在所看的眼睛看出去，看到在印度等的地方，看到那些饥饿的母亲们在街上挨饿，孩子们饿得连哭都哭不出声了。再想想今天我们这里所拥有，看看你们开起来的车，看看你们所穿的衣服，看看你们是多么的富足。朋友，难道你感受不到某处轻微的叩门声吗？让我们祷告。让我们低下头，心也俯伏。时间正在飞逝，还差七分钟就是中午了。我的弟兄姐妹，科学告诉我们离午夜还不到三分钟了。那如果你能往四处看看，想一想你的孩子就坐在你旁边，有多少瘫痪的小孩，也许看看你可爱的妻子，想想有多少拥有几百万美元的男人全心爱着一个女人，而那女人却是个酒鬼。他付出艰辛的百万美元要让那个女人来爱他，像你妻子爱你一样。你们做妻子的有多少，今早在这里有多少做父母的带着他们的孩子，瞧许多的男人看着婴儿床里边那个身体变形可怜残疾的小家伙，而再看看你的孩子有多正常。许多的小孩子可能 哦，神的，有这么多的事儿，你看一看就知道。他那么恩待我们美国人。那今早你难道不觉得需要一点眼药吗？求你再多开一下我的眼睛，主，求你开我的眼睛，就是我们姐妹那么可爱的唱的那首歌，她眼不看过麻雀，只是一只小麻雀，我知道她也看过，那现在她正在看过你，你能听见某处有这样的一个叩门声吗？今早我在眷顾你，如果你心里能感受到那个叩门声，那就是你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尊荣。你愿意举起手来说，靠着这个，主要借着你的帮助和恩典，从今以后我要照着所知道的去生活，心里活得与你亲近，这就是我所知道向你祈求的一切。愿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今天靠着你的帮助和恩典，从今以后我永不忘记这一点。看着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那记住他是在仓库门外叩门吗？不是在酒吧门外叩门吗？不，他在哪里叩门？在教会。若我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亲爱的神，今早我已经说了这些断断续续内容掺杂的话，不管怎么样，愿圣灵对人们的内心解释这些话。有许多人，主要在这里的上百人中，可能二三十个人举起的手，主，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但我知道再过几分钟就是中午了。主的再来也是这样，还有在地上的雪融化之前，我们可能就被招了，这可能就是那一刻了，使他们的整个的未来被改变，或者是留在这里，或者上去。亲爱的神呢，我们谦卑地接受耶稣，接受他一切的话，主要充满我们，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自发地结出果子。主啊，求你应允赦免我们许许多多的过犯。哦，主，我们满了这些的过犯，主，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故事，加百说的那样，主啊，你肯定爱我们，不然你就不会做这些事。想一想，这些会众从一大早就坐在这儿，从八点就坐在这儿，在这里坐了四个小时，他们爱你，主啊，他们爱你。父啊，现在愿你赐下圣灵的眼药来打开我们的眼睛，愿我们这些在本城的人，愿他们今晚奔赴那个复兴会，愿那里有一次大的浇灌，主要求你应允，愿这城里开始一次旧时的复兴，求你应允，祝福每个努力向前的人，祝福你在全世界的每个仆人，他们正在努力向前，主要愿你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看见基督的样式。主啊，求你应允赦免我们的罪孽。现在父啊，这些举起手的人，我把他们交托给你，求你接受他们。主啊，现在我引用你自己的话说，天地要废去，但你又说他一个人称代子，那听我话的。主啊，这些话可能说的不连贯又很简单，但有人听进去了，种子落下去了。那听我话又连此信差我来者的，因为神做了这事儿，就有现在时，就有永生，将来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了。主啊，他们举起了手，他们打破了每个科学的规律，因为引力把我们的手往下拉，但他们证明了他们里面有一个灵，使他们能听到门边有个叩门声，就向天伸出了他们的右手，让他打开门，打开，主啊，请进来，我们是你的，请接受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被
家在一个歌坛。
你们爱他吗？不知道我们眼睛可不可以再闭一下。那我们从心里边来举起手。
我爱他，我爱他，因为
现在我们接受你的叩门主。我的手举了起来，主，我们的手都举了起来，
为我。
现在请进来吧，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与我们一同坐席。我们要与你一同坐席。你们爱他吗？哦，我想他太美妙了。你们呢？您不觉得他的同在是要洗净你们？那此时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圣，对此我觉得非常好。
我一心心仰望十字架的羔羊身上救主，求主听我祷告，除去我重罪愆，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主。
那我们来一起来哼下一段，那这是一首美妙的赞美诗，是教会的老赞美诗。那在我们哼的时候，我要你们与其他人握手，就坐在位子上，只要说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很高兴同你在这里。那让我们来这么做。神祝福你卡尔，很高兴在这里，那我很喜欢，谢谢你，谢谢你。想一想，为了公会信徒的手握住五旬节派信徒的手，信心会信徒握住长老会信徒的手。
让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主。
那现在我们从心底里边慢慢的唱。那你知道讲完一个能除尽带责备的信息后，我想能进到灵里边歌唱，把圣灵的甘甜唱出来，真是好。圣经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甘甜，这好比了膏油流到亚伦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你们是这里了不起的会众，我盼望在耶稣召我去之前或千禧年之前再回来见到你们。那如果没有，我要在河那边见你们，我要在河那边与你们相会。阿们。定好了一个约会。
经过人生迷障黑暗痛苦漫步，求主引路，为我还为命。
他们谈论的那一点光，
将我眼泪擦尽，使我从今以后完全属主。
每扇门都打开了，哦，只要压一些小按钮，你就会看到这些门都打开了。说主耶稣请进来，做我的主，我的一切，
是我从今以后，
不是让你站在门口，
完全属主。
那你们举起手，想要更多的被领到主面前的人，那我请你们参加今晚的复兴会。我确信那里的牧师会把你们从这里带到旅馆，那他有六便士，不管拿什么来照顾你们，那酒和油都要浇灌起来，他可以完成这工作。现在神祝福你们，我把聚会交给我想是威廉斯弟兄，不是其他的什么人。